福湛，字惠公，琅琊郡东武县人。九世祖福盛，字子建，就是所说的济南福生。福湛的高祖父福如，汉武帝时客居东武教学，于是就在那里安家。父亲福礼是当时的名儒，用《诗经》教授成帝，担任高密太傅，自己创立了学派。福湛生性孝顺有爱，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，教授几百人。成帝时因父亲的职位担任博士弟子。五次升迁到王莽时担任绣衣执法，奉命督察大监之人，升任后队属正。更始帝即位，任命他为平原太守。当时突然发生战事，天下惊扰，而福湛却安然自若，教学不停止。对妻子说，如果一季粮食没有收成，国君就要撤减膳食。如今百姓都饥饿，我怎能独自吃饱？于是和大家一起吃粗粮，把自己的俸禄全部分给乡里，来客有100多家。当时门下都素有勇力，阴谋为福湛起兵，福湛厌恶他蛊惑众人，就抓住并杀了他，在城郭示众，以此告诉百姓。于是官吏百姓信任归向，平原郡因此安定。平原全境是福湛保全的。光武帝即位，知道福湛是明儒旧臣，想信任并委以朝廷内职，征召他并任命为尚书，让他掌管制定旧制。当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，皇帝认为福湛的才能可任宰相，任命他为司职，代理大司徒事务。皇帝每次出征常留他镇守，总领各官署。建武三年，于是代替邓禹担任大司徒，封为阳都侯。当时彭宠在渔阳反叛，皇帝想亲自征讨，福湛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文王受命征伐五国，一定先询问同姓，然后与群臣谋划，加上占卜归师来确定形势，所以谋划就能成功，卜问就吉利，作战就胜利。诗经说，上帝对文王说，询问你的邻国，联合你的兄弟，用你的勾援，用你的林冲去攻打虫国。虫国坚守城池，先退兵再进攻，这是重视人命，等待时机而行动，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。陛下承接大乱之急，受命称帝，振兴光耀祖宗，出入四年就消灭了檀香，制服了武孝，降服了铜马，击破了赤眉，诛杀了邓凤等人，不能说没有功劳。如今京师空虚匮乏，资用不足，不能使近处顺服，却先处理边外之事。而且渔阳之地逼近北狄，狡猾的敌人困迫，一定会寻求他们的帮助。又如今所经过的县邑尤其困乏，种麦的人家多在城郭，听说官兵将至，应当已经收割了。大军远涉2000多里，士兵马匹疲劳，转运粮食受阻。如今兖、豫、青、益是中原的腹地，而寇贼横行，来不及顺服。渔阳以东本是防备边塞，土地连接外敌，贡税微薄，太平时节尚且依赖内郡，何况如今荒废耗损，哪里值得先图谋？而陛下舍近求远，放弃容易的追求困难的，四方疑惑奇怪，百姓恐惧，这确实是我所困惑的。还希望远看文王重视兵力广泛谋略，近思征伐前后的事宜，询问有关部门，使他们竭尽于城，采其所长，由圣上选择，以中土为优念。皇帝看了他的奏章，最终没有亲征。当时贼寇徐义清等10000多人占据富平，连续攻打不能攻克，只说愿意投降司徒福公。皇帝知道福湛被清，徐义带信任归向，派他到平原，徐义清等人当天就归降，被护送到洛阳。福湛虽然在仓促之间，匆忙中也必行文德，认为礼乐是政治教化的首要，颠沛流离也不可违背。这年上奏举行乡迎九礼，于是施行了。这年冬天，皇帝征讨张布，留下福湛留守。当时高庙举行冬祭，而河南尹、司隶校尉在庙中争论，福湛没有举报上奏，因此被册免官。六年改封为步骑侯，10亿3600户，打发他到封国。后来南阳太守杜师上书推荐福湛说，我听说唐尧、虞舜靠古公之臣而安康，文王靠众多贤士而安宁，所以《诗经》及己上书说良哉。我杜师私下看见前任大司徒阳都侯福湛，从开始修身以来始终没有污点，笃信好学，至死坚持善道， 经学可为人师，行为可作表率。先前在河内朝歌以及担任平原太守时，官吏百姓敬畏爱戴，效法他，遭遇时局反复，不离兵凶，持节稳重，有不可夺的志向。陛下深知他的才能，用宰相的高位显扬他，众多贤士和百姓仰望他的德行道义。因小过斥退，长久不再任用，有时之事惋惜，如是痛心，我私下为他悲伤。福战容貌堂堂，是国家的光辉，智略谋虑，是朝廷的冤叟，从小立志，到老不衰，确实足以辅佐王室，名声足以光耀远方之人。古代选拔诸侯担任公卿，所以四方回首，仰望京师。驻时之臣应该居于辅弼之位，出入宫廷，补过时宜。我度师愚钝，不足以知道宰相之才，私下怀有区区之心，岂敢不竭尽全力。我先前担任侍御史，上密封奏事，说福战公正廉洁，爱护下属，好恶分明，世代儒学，一向持守名节诚信，经学明白，品行修养好，通达国政，尤其适合进士，在左右进言。旧制九州有五尚书，另一郡有二人，可以用福战替代，颇受办事官员所非议。但我杜师蒙受深恩，所说的话确实有益于国家，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，所以再次越职冒昧上奏。十三年夏天被征召，命令尚书选择拜官日期，还没就位，因验见时中暑病逝，赐予棺木，皇帝亲自吊唁祭奠，派使者送丧修坟。两个儿子福隆、福熙，福熙继承爵位去世，儿子福光继承，福光去世，儿子福臣继承。福臣谦逊恭敬博爱，尤其好学，让孙女成为顺帝的贵人，奉朝请，位特进。去世，儿子福无忌继承，也传承家学，博物多识，顺帝时担任侍中屯骑校尉。永和元年，诏令福无忌与一郎黄景校定宫中的五经、诸子百家、艺术。元嘉年间，桓帝又诏令福无忌与黄景、崔实等人共同撰写《汉纪》，又自己采集古经，删减编撰释要，称为《福侯著》。福无忌去世，儿子福志继承，官至大司农。福志去世，儿子福完继承，娶了桓帝的女儿杨安长公主，女儿成为孝献皇后。曹操杀了皇后，诛杀福氏，封国被废除。当初从福生以后，世代传承经学，清静无争，所以东周称他们为福不斗。福隆字伯文，年轻时以节操立名，担任郡都邮。建武二年到怀宫，光武帝很亲近地接待他。当时张布兄弟各自拥有强兵，占据其地，任命福隆为太中大夫，持节出使清、徐二州、昭降郡国。福隆发布檄文说，从前奸臣王莽杀帝到位，宗室起兵除乱诛莽，所以群臣推立圣公来主持宗庙，但任用贼臣杀戮贤良，三王作乱，盗贼横行，忤逆天心，最终被赤眉所害。皇天保佑汉朝，圣哲英期，陛下神武奋发，以少制众，所以荀益的百万军队在昆阳溃散，王郎的整个赵地军队在邯郸土崩瓦解，大荣、高湖望其消弭，铁镜、武校无不摧破。梁王刘永侥幸凭借宗室属籍封为侯王，不知满足，自求祸气，于是封爵牧守，制造诈逆。如今虎牙大将军屯营十万，已经攻下睢阳，刘永逃奔，家族已被诛灭。这是诸位所听说的，不先自己打算，后悔怎么来得及。清、徐的群盗得到檄文后惶恐不安，或所贼右侍郎等六校立刻全部投降。张布派使者跟随福隆到朝廷上书，献上附谕。这年冬天任命福隆为光禄大夫，再次出使张布，并与新任命青州牧守及都尉一同东行，诏令福隆自行任命令长以下官员。福隆招抚安基，很多人来降附，皇帝嘉奖他的功劳，将他比作立生，当即任命张布为东莱太守，而刘永又派使者立张布为齐王。张布贪图接受王爵，犹豫未决。福隆开导说，高祖与天下约定，非刘氏不得封王，如今你可得为十万户侯。 张布想留下伏龙与他共同守卫二州，伏龙不听，请求回命。张布于是抓住伏龙而接受刘勇的封爵。伏龙派密使上书说，我伏龙奉命出使无状，被兄弟抓住，虽然处于困境，但接受命令，不惜性命。有官吏百姓知道张布反叛，内心不依附他，希望及时进兵，不要以我为念。我伏龙如果能活着回到朝廷，接受有司诛杀，这是最大的愿望。如果死在敌人手中，就把父母兄弟长久托付给陛下。陛下与皇后、太子永享万国，与天无极。皇帝得到伏龙的奏章，召见父亲伏战，流泪把奏章给他看，说伏龙可说是具有苏武的节操，遗憾没有暂且答应他，立即请求回来。之后张布杀了伏龙，当时的人没有不怜悯哀伤的。五年，张布被平定，皇帝驾临北海，诏令伏龙的弟弟伏贤收敛伏龙的丧事，赐给棺木敛葬，太中大夫护送丧事，诏告琅琊郡建造坟墓，任命他的儿子伏愿为郎中。侯霸字君房，河南郡密县人，祖父侯渊以宦官身份有才辩，在元帝时任职，辅佐石贤等人掌管中书，号称大常侍。成帝时任命侯霸为太子舍人。侯霸矜持严肃有威仪，家中积累千金，不经营产业，志向坚定好学，师从九江太守房元，研究古梁春秋，担任房元的都讲。王莽初年，王威司命陈崇举荐侯霸的德行，升任随县宰，县界辽阔，靠近江湖，而亡命之人多为寇盗。侯霸到任，立即查办诛杀豪强狡猾之徒，分头搜捕山贼，县中清净，再次升迁为执法次监，纠察弹劾有权势的人，无所畏惧。后来担任淮平大尹，治理有能民。等到王莽失败，侯霸保固自守，最终保全了全郡。更始元年，派使者征召侯霸，百姓老弱相搀嚎哭，围住使者的车，有的挡在路上躺着，都说希望祈求侯君再留一年。百姓甚至告诫乳妇不要生孩子，说侯君将要离开，必定不能保全。使者担心侯霸应征临淮必定大乱，不敢交付诏书，详细的把情况上报。恰逢更始帝失败，道路不通。建武四年，光武帝征召侯霸与皇帝在寿春会合，任命为尚书令。当时没有旧典，朝廷又缺少旧臣，侯霸明白熟悉旧例，收集遗文，逐条上奏前代善政法度中有益于当时的，都实行了。每年春天颁布宽大的诏令，遵循四时的政令，都是侯霸所建立的。第二年，代替伏战担任大司徒，封为关内侯，在位明察守政，奉公不徇私。十三年，侯霸去世，皇帝深切悲伤惋惜，亲自临吊，下诏说侯霸积善清洁。任职九年，汉家旧制，丞相拜官之日，封为列侯。朕因军队暴露在外，功臣未封，遵循忠臣之意，不想超越，未及绝命，突然去世，呜呼哀哉。于是追封谥号侯霸为泽乡安侯，食邑2600户，儿子侯玉继承。临淮的官吏百姓共同为他建立祠庙，四季祭祀，让沛郡太守韩兴代替侯霸担任大司徒。韩兴字翁君，南阳人，因跟随公法有功，封为扶阳侯，喜欢直言，没有隐晦，皇帝常常不能容忍。曾在朝会时听到皇帝读韦骁、公孙述往来的书信，韩兴说亡国之君都有才能，桀、纣也有才能。皇帝大怒，认为他言辞激烈。韩兴又证明年将饥荒，指天画地，言辞非常刚切，因此被免官回归田里。皇帝仍然不释怀，又派使者宣读诏书责备他。司隶校尉鲍勇坚持请求，不能得到允许，韩兴和儿子韩英最终自杀。韩兴一向有大名，死非其罪，很多人不满，皇帝于是追赐钱谷以礼安葬。后来千圣人欧阳舍、清河人戴舍相继担任大司徒，因是下狱而死，从此大臣难以担任宰相。之后河内人蔡瑁、京兆人玉矿、魏郡人冯勤都得善终于魏。玉矿字文博，生性聪明，担任陈留太守，以德性感化人，升任司徒，四年后去世。 侯玉后来改封为榆林侯，永平年间兼任太仆。侯玉去世，儿子侯建继承。侯建去世，儿子侯昌继承。宋弘字仲子，今赵长安人。父亲宋尚在成帝时官至少府。哀帝即位，因不依附董贤，为武被定罪。宋弘年轻时温顺，哀帝平帝年间担任侍中，王莽时期担任共工。赤眉进入长安，派使者征召宋弘，逼迫不得已走到渭桥，自己投入水中，家人救出，于是假装死去，得以免祸。光武帝即位，征召并任命为太中大夫。建武二年，代替王良担任大司空，封为寻邑侯。所得的租赋俸禄分给九族，家中没有资产，以清廉的品行著称，改封为宣平侯。皇帝曾经询问宋弘博学通达的人士，宋弘就推荐了沛国的桓谭，说他才学广博，几乎能赶得上杨雄、刘向父子。于是皇帝召见桓谭，任命他为议郎，给侍中。皇帝每次设宴就让桓谭弹琴，喜欢他演奏的繁复靡靡之音。宋弘听说后很不高兴，后悔推荐了他，趁桓谭从宫中出来时，自己端正朝服坐在府上，派属吏去召桓谭。桓谭到了后，宋弘不给他座位，并责备他说，我之所以推荐你，是希望你能用道德来辅佐国家，而如今你屡次进献郑国那样的靡靡之音来扰乱雅颂政乐，这不是忠正的人所该做的，你能自己改正吗？还是让我用国法来检举你呢？桓谭叩头谢罪，过了很久，宋弘才让他离开。后来皇帝大会群臣，让桓谭弹琴，桓谭看见宋弘失去了平时的仪态，皇帝感到奇怪，就问他。宋弘于是离开席位，摘下帽子谢罪说，臣之所以推荐桓谭，是希望他能用忠正之道引导主上，却让朝廷沉溺于郑国靡靡之音，这是臣的罪过。皇帝改变了脸色，向他道歉，让他戴上帽子，此后就不再让桓谭担任给侍中了。宋弘还推荐了贤士冯异、桓良等三十多人，其中有些人相继担任了公卿。宋弘在皇帝召见宴饮时，看到御座旁新设了屏风，上面画着列女图，皇帝多次回头看他。宋弘端正脸色说，没有见过喜好美德如同喜好美色的人。皇帝当即让人撤去了屏风，笑着对宋弘说，听到道义就服从，可以吗？宋弘回答说，陛下增进德性，臣非常高兴。当时皇帝的姐姐胡杨公主刚刚守寡，皇帝和她一起评论朝中大臣，暗中观察她的心意。公主说，宋公的威严容貌和道德气量，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。皇帝说，我正在考虑这件事。后来宋弘被引荐，皇帝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，于是对宋弘说，谚语说，显贵了就换朋友，富有了就换妻子，这是人之常情吗？宋弘说，臣听说贫贱时的知己不能忘记，共患难的妻子不能休弃。皇帝回头对公主说，事情办不成了。宋弘在位五年，因为考核上党太守时没有依据，被免职回家。几年后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宋弘的弟弟宋松以刚强孝烈闻名，官至河南尹。宋松的儿子宋游元和年间任太尉，因为阿附党锢窦宪，被册令免职回本郡自杀。宋游有两个儿子，宋汉、宋登。宋登在《儒林传》中。宋汉字仲和，以经学德性著名，被举荐为茂才，四次升迁任西河太守。永建元年任东平相、度辽将军，树立名节，以威严恩德著称。升任太仆，上书称病，请求退休，被任命为太中大夫，去世。册书说，太中大夫宋汉清正修行如雪洁白，正直无邪。先前在边疆统领军务，怀柔一族，无不是美好的功绩，战车收藏，边人由此安宁。我记录你的功勋，提拔你到九卿之位。因病退让，坚守节操更加坚定，将要授予三公之职未能实现而去世。朝廷哀悼怜悯，悲伤凄怆。诗经不是说吗，迅速成就你的功业，赐给你福禄。命令将相大夫参加葬礼，加赐钱十万，在停官期间以保全他廉洁如素丝羔羊的节操。宋汉的儿子宋泽字元举，任鄢陵县令，也有名声事迹，提拔同郡的为柱， 扶风的法真被称为知人善任。宋泽的儿子10岁时与家奴一起用弩射箭，家奴的弦断了箭机射，误中了他，当即死亡。家奴叩头请求处死，宋泽查明情况后宽恕了他。颍川的荀爽认为这是美德，当时的人也佩服他。论说中兴以后担任台阁宰相总揽大权的人很多，那些能够凭借任职取得名声的，难道不是先着眼于长远事业而轻视小计吗？所以惠公匆忙之际还急于推行乡社之礼。军房入朝先奏请宽大的法令，气量博大的人没有近期的效用，道义长远的人功绩也深远，这大概就是治世仁人所以根植于内心的原因。君子以此获得成功固然可贵，以此失去也仍然有所得。宋弘阻止靡靡之音，戒除淫色，大概有官居的风范吧。蔡瑁字子礼，河内怀县人。ID：平定年间因儒学显明被征召考试博士，在对策中陈述灾异，以高等成绩被提拔为议郎，升任侍中。遇到王莽摄政，以生病为由自行免职，不在王莽朝廷做官。正值天下混乱，蔡瑁一向与窦融交好，于是去避难投靠他。窦融想让他担任张掖太守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每次窦融给予的供给，他只按人口取足而已。后来与窦融一起被征召，又任命为议郎，两次升迁任广汉太守，有政绩著称。当时殷氏家族的宾客在郡界内多次触犯官吏禁令，蔡瑁总是纠察检举，无所回避。适逢洛阳令董宣举发胡杨公主，皇帝起初发怒逮捕董宣，不久又赦免了他。蔡瑁为董宣的刚正感到高兴，想让朝廷禁止约束贵戚，于是上书说，臣听说振兴教化，推行礼教，必须从禁用善人开始，安定国家，安抚人民，没有比治理恶人更重要的。陛下圣德兴起，再次光大天命，即位以来天下太平。确实应该早起晚睡，虽休息也不敢懈怠。然而近来贵戚后妃之家多次依仗恩宠权势触犯官吏禁令，杀人可以不死，伤人可以不追究，臣担心法律被抛弃不用，刑罚被废止不举。近来胡杨公主的奴仆在西市杀人，却与公主同乘一辆车，出入宫廷省署，陶醉多日，冤魂不得昭雪。洛阳令董宣正值行事不顾忌，触犯公主讨伐奸人，陛下不先澄清审查，就召来要加以杖刑。当董宣受怒之时，京师侧耳倾听，等到他蒙受宽宥，天下拭目以待。如今外戚骄横安逸，宾客放纵泛滥，应该命令有关部门审理奸罪，使执法公平的官吏永远得以发挥作用，以平息远近不安的情绪。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建武20年，接替代摄任司徒，在职期间清廉节俭，毫不懈怠。23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2岁。赐给东园制作的棺材，赠赐的财物很丰厚。蔡瑁当初在广汉时，梦见坐在大殿里，屋梁上有3株禾穗，蔡瑁跳起来取它们，得到中间那株穗，随即又丢失了。以此询问主簿郭鹤，郭鹤离开席位庆贺说，大殿是公府的象征，屋梁上有禾穗是臣子最高的俸禄，取中间那株穗是中台之位。从字来看，禾和诗组成制字，虽说丢失了，正是所以得到俸禄官制。滚职有缺，您将要补上。10多天后蔡瑁被征召，于是征辟郭鹤为属官。郭鹤字乔清，洛县人，祖父郭坚伯，父亲郭由军都修养清正的节操，不在王莽朝做官。郭鹤通晓法令，多次升官，建武年间任尚书令，在职6年，熟悉旧例，多有匡正补益，被任命为荆州刺史，引荐赏赐，恩宠非常，到任后有特殊的政绩，百姓感到便利，歌颂说德信人民郭乔清忠正，朝廷上下平。显宗巡视到南阳，特别赞叹，赐给他3宫的礼服，绣有府服花纹的礼服和冕旒，下令他巡视部署时去掉车上的围帘，让百姓看到他的仪容服饰，以彰显他的德行。每次经过的地方，官吏百姓指着互相看，没有人不以此为荣。永平4年被征召任命为河南尹，以清静著称。在任3年去世，诏书哀悼惋惜，赐给车1辆，钱40万。 冯琴字伟伯，魏郡繁阳县人。曾祖父冯阳，宣帝时任弘农太守。有八个儿子，都是二千担官。赵魏之间以此为荣，号称万担军。兄弟们形体都高大强壮，只有冯琴的祖父冯衍身高不满七尺，常为自己矮小丑陋感到羞耻，担心子孙像他，于是为儿子冯抗娶了高大的妻子。冯抗生了冯琴，身高八尺三寸，八岁就善于计算。起初任太守吊妻的公曹有高能之称，吊妻经常跟随光武帝征伐，正事全都委托给冯琴。冯琴同县的冯循等人起兵响应光武帝，计谋未成而被豪强焦连等人反对，冯琴于是率领老母兄弟及宗亲归附吊妻，吊妻全部把他们当作心腹推荐给光武帝。起初未被任用，后来才任命为郎中，在尚书省任职。因谋划军粮，处事精勤，于是被亲近赏识。每次被引荐，皇帝总对左右说：“好官吏啊！”由此让他主管诸侯封爵的事务。冯琴衡量功劳大小轻重，国土远近，地势封级，不相逾越，没有不心服的。从此封爵的制度非冯琴不能决定。皇帝更加认为他有才能，尚书省的所有事务都让他总管处理。司徒侯霸推荐前梁县令颜阳，颜阳一向被人讥讽议论，皇帝常常嫌弃他，见到侯霸的奏章后怀疑其中有奸诈，大怒，赐给侯霸喜书说：“崇山幽都可以匹配吗？”黄月一下就没有地方了，想以身试法吗？还是要杀身成人呢？派冯琴拿着册书到司徒府。冯琴回来后陈述侯霸的本意，申明解释事理，皇帝怒意稍解，任命冯琴为尚书仆射。任职15年，因勤劳赐爵关内侯，升任尚书令，任命为大司农，三年后升任司徒。在此之前，三公多有因罪被免退的，皇帝认为冯琴贤能，想让他善始善终，于是在宴见时从容告诫他说：“诸福对上不忠于君主，对下欺凌同僚，最终因此重伤至今，死生吉凶不可知，岂不可惜？”人臣被放逐受诛杀，即使在追加赏赐赋绩，也不足以补偿无价之身。忠臣孝子，借鉴前世，以此为境界，能尽忠于国，是君无二心，那么爵赏光耀当世，功名列于不朽，能不努力吗？冯琴更加恭谨节俭尽忠，被称为称职。冯琴的母亲年80岁，每次朝见，皇帝诏令不必下拜，让侍者扶他上殿，回头对诸王公主说：“使冯琴尊贵受宠的是这位母亲，他受到亲近尊重到了这种程度。”中元元年，冯琴去世，皇帝悼念惋惜，派使者吊唁祭祀，赐给东元秘器，赠赐有所增加。冯琴有七个儿子，长子冯宗继承爵位，官至张掖蜀国都尉；次子冯顺娶平阳长公主，官至大鸿胪。建初八年，以冯顺的次子冯奋继承公主的爵位为平阳侯，去世无子。永元七年，诏书又封冯奋的哥哥羽林右监冯敬为平阳侯，供奉公主的祭祀。冯奋的弟弟冯由任黄门侍郎，娶平安公主。冯敬去世，儿子冯卯继承。冯卯延光年间任侍中，去世，儿子冯留继承。赵喜字伯阳，南阳宛县人，年少时有节操。堂兄被人杀害，没有儿子，赵喜当时15岁，常想着报仇，于是带着兵器结交宾客，后来就去复仇，但仇家都生病了，没有能抵抗的。赵喜认为成人之病报仇杀人不是仁者之心，就放过了他们离开，回头对仇家说：“你们如果病好了，远远避开我。”仇家都躺着捶胸自噬。后来病好了，全部自己绑起来到赵喜那里，赵喜不见他们，后来终于杀了他们。更始帝即位，武英的大姓李氏据城不投降，更始帝派祝天将军李宝去招降，不肯，说：“听说宛县的赵氏有孤孙赵喜，姓义著名，愿意向他投降。”更始帝于是征召赵喜。赵喜当时年纪不到20岁，被引荐后，更始帝笑着说：“像蚕茧栗子那样的小牛犊，怎能负重走远路呢？”就任命他为郎中，代理偏将军的职务，派他到武英。李氏于是投降。赵喜于是进入颍川， 攻打各部投降的地方，经过汝南地界回到宛县。更始帝非常高兴，对赵喜说：你是名家的千里马，努力吧。适逢王莽派王寻、王毅率兵出关，更始帝于是任命赵喜为武威偏将军，让他帮助诸将在昆阳抵御王寻、王毅。光武帝攻破王寻、王毅，赵喜受伤有战功，回朝后任命为中郎将，封永公侯。更始帝失败后，赵喜被赤眉军包围，紧急之下翻越屋顶逃走，与好友韩仲伯等数十人带着幼弱的人翻山越岭，径直逃出武关。韩仲伯因为妻子容貌美丽，担心有强暴的人，自己受其害，想把他丢弃在路上。赵喜则被愤怒不听，于是用泥土在韩仲伯妻子的脸上，用鹿车装载，亲自推着走。每次路上遇到贼人，有人想逼迫抢掠，赵喜就说他有重病，因此得以免祸。进入丹水后，遇到更始帝的亲属都赤身露脚，满身泥污，饥饿困顿，不能前行。赵喜见到后悲伤感慨，把自己的衣物粮食全部给他们，护送他们回乡里。当时邓凤在南阳反叛，赵喜一向与邓凤友好，多次写信严厉责备他，而谗言者于是说赵喜与邓凤合谋，皇帝因此怀疑他。等到邓凤失败，皇帝得到赵喜的信，才惊叹说赵喜真是忠厚长者啊，立即征召赵喜引荐，赐给鞍马，命他在公车府待诏。当时江南尚未归附，道路不通，任命赵喜代理简阳侯相。赵喜不肯带兵，单车驰往简阳。吏民不想让赵喜进城，赵喜于是告谕小辟，呼叫城中的首领向他们展示国家的威信，首领立即开门反绑，双手归降，从此各营垒全部投降。荆州牧上奏赵喜才能可任樊南之地，诏命任命他为平陵侯相，攻打群贼，安抚已投降的人，现已平定。后来任命为淮县县令。大姓李子春先前任琅琊相，豪横狡诈，兼并土地，被人忧患。赵喜到任后，听说他的两个孙子杀人事件尚未被发觉，就彻底追查其奸情，逮捕审讯李子春，两个孙子自杀。京城为他说情的有数十人，最终不听。当时赵王刘良病重将死，皇帝亲自到赵王府问他想说什么。赵王说，我一向与李子春交厚，如今他犯罪，淮县县令赵喜想杀他，希望求他一条命。皇帝说，官吏奉法，法律不可枉取，你再说其他愿望吧。赵王不再说话。赵王去世后，皇帝追念赵王，于是赦免释放了李子春。那一年赵喜升任平原太守，当时平原郡盗贼很多，赵喜与各郡联合追捕，斩杀他们的首领，余党应当治罪的有几千人。赵喜上书说，憎恶坏人只限于他自身，可以把他们全部迁到京城附近的郡县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把这些人全部迁移安置到颍川、陈留，随后提拔举荐有异行的人，铲除奸恶之徒。后来青州发生大蝗灾，蝗虫侵入平原境内就死去，连年丰收，百姓歌颂他。建武26年，皇帝召集内妻举行宴会，非常高兴，各位夫人各自上前说赵喜笃行义气，多有恩德，当年遭遇赤眉军离开长安时，都是被赵喜救活的。皇帝十分赞赏他，后来征召赵喜入朝担任太仆。召见时对他说，你不只是被英雄豪杰所保护，连妇人也感念你的恩情，重重赏赐了他。建武27年，拜为太尉，赐爵关内侯。当时南单于称臣、乌桓、鲜卑一起来朝见，皇帝命赵喜掌管边防事务，考虑长远规划。赵喜上奏恢复延边各郡、幽州、滨州，因此安定。建武30年，赵喜上书建议封禅，整肃三雍的礼仪。中元元年，随从皇帝封禅泰山。到皇帝驾崩，赵喜接受遗诏，主持丧礼。当时藩王都在京城，自从王莽篡乱以来，旧典缺失，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混杂同坐，礼仪章程没有秩序。赵喜于是面色严肃，在殿阶上横剑，服下诸王，以明确尊卑。当时藩国官署出入宫省，与百官没有区别，赵喜于是上表奏请派业者统领护卫，分别阻止他们进入其他县邑，诸王都命令回到府邸，只在早晚入宫哭灵。整肃礼仪， 严格门禁，内外肃然。永平元年封为节襄侯。永平三年春，因审理中山向薛修的案件不实，获罪免职。同年冬，代替窦融担任卫尉。永平八年，代替余延代理太尉事务，在官署如同真任。后来遭遇母亲丧事，上书请求辞职服丧，显宗不准，派使者为他脱去丧服，赏赐恩宠非常优厚。赵喜在内掌管宫廷宿卫，在外担任宰辅之职，自身端正立于朝廷，从未懈怠。到皇帝驾崩，又主持丧事，两次奉侍大行皇帝，礼仪事务办理完备。肃宗即位，晋升为太傅，总领尚书事务。提拔儿子们担任郎吏的有七人，长子赵代任给事黄门。建初五年，赵喜患病，皇帝亲自前往探视。到他去世，皇帝亲临吊唁，当时84岁，谥号为正侯。儿子赵代继承爵位，官至岳骑校尉。永元年间，作为副职随征西将军刘尚征讨羌人，因事获罪下狱病死。和帝怜悯他，赐给棺材钱布，追赠岳骑校尉、节襄侯印绶。儿子赵植继承，官至步兵校尉。赵植去世，儿子赵书继承，无子，封国废除。牟荣字子攸，北海安丘人。年少时博学，教授大夏侯尚书，门徒数百人，在州里很有名声。因司徒茂才被任命为封县令，任职三年，县里没有诉讼案件，在州郡中治理最好。司徒范谦推荐牟荣忠诚正直，公正端方，经学品行纯备，适合在朝廷任职，并呈上他的治理情况。永平五年，入朝代替鲍玉担任司隶校尉，多有举发纠正，百官敬畏他。永平八年，代替包贤担任大鸿胪。永平十一年，代替归阳红担任大司农。当时显宗正勤于政务，公卿多次朝会，每次总是严请商议政事，判决诉讼。牟荣经学明达，才识高超，善于议论，朝廷都佩服他的才能。皇帝多次赞叹，认为他的才能可任宰相。第二年，代替福公担任司空，举止方正稳重，很有大臣节操。肃宗即位，因牟荣是先朝名臣，代替赵喜担任太尉，与赵喜共同总领尚书事务。建初四年去世，皇帝亲临丧礼。当时牟荣长子牟林回乡，皇帝因其他儿子幼弱，敕令太尉院使教导他们礼仪举止，赠赐恩宠非常深厚，又赐给牧地于显节陵下，任命牟林为郎。韦彪字孟达，扶风平陵人。高祖为贤，宣帝时任丞相，祖父为赏，哀帝时任大司马。韦彪孝行醇厚至极，父母去世，哀伤居丧三年，不出庐舍请帐。扶丧完毕，瘦弱的骨架显露，形体异常，治疗几年才康复。喜好学习，学识广博，向来被称为儒者宗师。建武末年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郎中，因病免职，又回家教授学生。安于贫贱，乐于道义，对进取淡然，三府地区的儒生没有不仰慕他的。显宗听说韦彪的名声，永平六年，召见他任命为谒者，赐给车马衣服，三次升迁任魏郡太守。肃宗即位，因病免职，征召为左中郎将、长乐卫尉，多次陈述为政方略，总是归向宽厚。接连上书请求退休，被任命为奉车都尉，俸禄中2000石，赏赐恩宠，亲近如同亲戚。建初七年，皇帝西巡至长安，让韦彪代理太常随从，多次召入，询问三府旧事、礼仪风俗。韦彪借此建议说，如今西巡旧都，应当追记高祖、中宗时期的功臣，褒扬显扬先辈功勋，记录他们的子孙。皇帝采纳了，行至长安，于是下诏金兆尹、右扶风寻求萧何、霍光的后代。当时霍光没有后裔，只封萧何的末代孙萧雄为赞侯。建初二年，已封曹参的后代曹湛为平阳侯，所以不再涉及。于是后赐韦彪钱，珍馐食物，让他回平陵上坟。回来后拜为大鸿胪。当时尚书言事的人多称郡国举荐人才大多不按功劳次序，因此守职更加懈怠，而吏事逐渐荒疏，过错在州郡。有诏书下给公卿朝臣商议。 韦彪上议说，我思考圣明的诏书，为百姓忧虑劳苦，施恩于选举，务求得到合适的人。国家以选拔贤才为要务，贤才以孝行为首要。孔子说，侍奉父母孝顺，所以忠诚可以宜于君王，因此寻求忠臣一定要在孝子之门。人的才能品行很少能兼备，因此孟公绰优于赵，魏的家老却不能做腾，薛的大夫。忠孝之人，持心接近厚道，苛刻的官吏，持心接近刻薄。三代之所以能直道而行，在于他们磨砺的缘故。世人应以才行为先，不能只凭门第功绩，但其中的关键在于选拔二千担官员。二千担贤能，则共举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了。皇帝深表采纳。韦彪因世代承接两位皇帝励志教化之后，大多以苛刻为能，又设置官职，选拔职位，不一定凭才能。因盛夏天气寒冷，尚书劝谏说，我听说政教化的根本必须顺应阴阳，我看到立夏以来应当暑热却寒冷，大概是刑罚苛刻急迫，郡国不遵守时令所造成的。农人急于农务而苛刻的官吏剥夺他们的农时，赋税收取充长调而贪婪的官吏割取他们的财物，这是巨大的祸患。想要急于处理百姓的事务，应当先除掉他们的祸患。天下的关键在于尚书，尚书的选拔怎么能不重视？但近来多有从郎官超升到这个位置的，虽然通晓熟悉法令条文，擅长应对，但都是些明察的小聪明，大抵没有大才能。应当选拔曾经担任州宰，向来有名望的人，虽然进退迟缓，时常有不及之处，但端心向公，奉职周密。应当以色夫节级的对答为鉴，深思将侯木讷的功绩。过去楚地大案兴起，所以设置令史来辅助郎职，但大多是小人，喜好干奸邪谋利的事。如今事务从简，可以全部停省。另外建议的职位，应当任用公正正直之士，通达财货，刚正不阿，对朝廷有补益的人。如今有的从征士之辈担任大夫，又御史外调，动不动占据州郡，都应当亲选其任，以言论政绩责求他们。那些二千担官员任职虽然长久，但为利民所安适的，应当增加俸禄，重加赏赐，不要随意调动。希望圣心留意。奏书呈上，皇帝采纳了。元和二年春，皇帝东巡，以韦彪代理司徒事务随行。回来后因病请求退休，皇帝派小黄门太医探病，赐给食物。韦彪于是声称病重。张和二年夏，派谒者持册诏说，韦彪以将相后裔，勤身整饬品行，出自周礼，任职多年，中间身染重病，接连请求退休。明年以其爱，不能再增加职务，恐怕职事繁碎，有更多损害。上交大鸿胪印绶，派太子舍人到中臧府接受赐钱20万。永元元年去世，诏令上书，元大鸿胪韦彪在位无过错，正要录用，突然去世，赐钱20万，布百匹，谷3000斛。韦彪清廉节俭，喜好施舍，俸禄赏赐分给宗族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著书12篇，号称为亲子。同族兄弟之子韦毅，韦毅字季节，高祖父韦玄成，元帝时任丞相。当初韦彪独自迁徙扶风，所以韦毅仍是京兆杜陵人。兄长韦顺，字叔文，任平于令。四兄韦豹，字季明，多次被公府征辟，总是因事离去。司徒刘凯又征辟他，对他说，你因轻易去救，爵位不高，如今一年将近，当选拔御史，本意想推荐你，你愿意留下吗？韦豹说，犬马齿衰，体力已弱，仰慕崇恩，所以未能自行割舍，而且头昏目眩的久病，不堪久等，选荐的私意不是我所敢当的。于是光脚起身，刘凯追他，径直离去不回头。安帝西巡，征召拜为议郎。韦毅年少时与两位兄长齐名，起初在州郡任职。太傅桓彦征辟他治理繁难事务，任广都长、甘陵、陈二县令，政绩显著，官曹无事，牢狱空虚。多次上书顺帝，建议应依照古典考核功绩，升降官职，征集民儒，大定制度。又批评身边近臣贬斥斗士，言辞既无感效， 而长久压抑不得升迁，因兄长为顺丧事离职，接连被公府征辟，不去就任。广都百姓为他立生庙，到他去世，三县吏民为他举哀，如同丧失父母。为豹之子为柱，字修明，年少时以经学品行之名，不应周郡之命。大将军梁冀征辟，不去。延熙二年，桓帝公车背礼征召，到霸陵，称病返回，于是入云阳山，采药不返。有司举奏要加罪，皇帝特加原谅。又召金兆尹重新以礼敦促劝请，围住于是不接受征召。灵帝即位，中常侍曹节因陈蕃窦氏已被诛杀，海内多有怨气，想借宠时贤来博取名声，禀报皇帝道家拜围住为东海相。诏书逼迫，不得已解金道郡。为政任用威刑，被受罚者上奏，论罪送左校服役。又后期骄纵乱政，因此失明，最终回家，被奸人所害，隐士以此为耻。赞曰：战罢奋庸，为宁两邦，怀人如木，徐寇要降，红石体远，人不忘本，喜政多计，标明理损，谋功减地，身中上滚。